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又在周日的晚上相约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一起来西雅图，舌尖上的西雅图，来聊聊吃的、喝的、玩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之前，阿妮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也是我自己个人迈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啊。那阿妮现在呢，也是一个新晋的妈妈，所以呢，今天其实也是非常有幸可以请到我们的一个金牌月嫂，也是最近我们认识的妹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脏在中医还有粤菜的当中的一些调理的智慧。那妹姐现在就坐在我的身边，然后非常开心啊，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呢？
哦，好的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我姓张，叫张美莲，我是做月嫂的，我是现在跟阿妮做，帮她坐月子。
太好了，谢谢。然后妹姐也是非常的谦虚啊，因为原来她其实是在广东地区，然后呢这个在香港、澳门，包括在美国的像湾区啊、德州啊各个区域，其实都是给我们的很多宝妈做过这个月嫂，包括有中医调理，同时呢还兼就是家里面其实还有身兼中医背景，而且这个粤菜的功底非常非常了得。妹姐，我们有很多观众也是刚宝娃的，跟我们用粤语也打声招呼。
哦，好的好的，大家好，怎么不会说？
哎，没事没事那我们就今天就赶紧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当中来吧。就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讲讲内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经常会听说内脏啊，以形补形，以脏补脏这种说法。其实原来我觉得是不是真的？然后从小一直听，然后呢在最近坐月子的期间呢，我发现好像确实是吃到了很多动物内脏，因为大量的失血，包括要给宝宝提供营养，那么确实是需要很多内脏的一些比如说铁元素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宝妈来恢复。那以形补形本身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食疗方法，主要也是通过食用动物器官和形态相似的食物来补充人体相应的一些元素。那它的这个理论啊，你网上查了一下，可以追溯到汉代的52病方当中，那他们就是以动物内脏有入药的记载。中国医学呢也将它归为象思维，就是取象比类的这样的一个延伸。比如说在《本草备药》记载的连翘因为形似心脏而能清心那当中还说以胃治胃，以髓补髓等等方法。所以我不知道妹姐在日常的这个实践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包括您有很多这个中医的这个家里面也是世代行医的，然后是不是也是经常会遇到这种以形补形、以脏补脏的这样的一个讲法？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有根据的。我们都是好像这猪腰子一样，这猪腰子我们广东人都很喜欢吃，但是它像我们人体的腰嘛，所以特别是广东的福建，他们坐月子的就是婆婆啊，一定要她媳妇吃，每天吃两个，
每天吃两个腰子。
对的，它猪腰子的是很有营养的，它富含蛋白质啊、铁啊、锌啊、维生素 A 啊等等的营养素。传统呢，就是因为其他有补肾气、益精血的作用，对贫血呢、腰酸啊、腿痛啊有一定辅助调理的效果。但是呢，不能多吃，
不能多吃，
要适量的食用。
是，然后安妮在网上也看到，其实以形补形、以脏补脏， 在现代的医学当中其实是也是有这个依据的，比如说这个唐代的孙思邈当时用洋甘治疗夜盲症，那现在医学证明洋甘当中确实是富含很多这个类胡萝卜素或者是这个维生素 A 这样的一个物质。那明代的李时珍系统归纳脏器的功能和一些对应关系，那现在的科学也发现食补的这个补益作用和营养成分，比如说核桃当中的这个 alpha 亚麻酸可以转化为 DHA， 所以核桃是补脑的，
对呀，
然后促进脑健康。西医的实践当中也说，通过动物组织提取成分治疗应对相应的疾病的案例，比如说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等等，它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些可以解释的一些内容的。然后我不知道妹姐除了这一些这个中医方面的这些内容，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比如说我就是日常有一些术后啊或者是身体比较虚的除了猪腰猪肝或者什么，还有哪一些，比如说猪肚啊什么的，
猪肚子猪肚子可以，它猪肚子有一种民间说法，就是说呢，男人的贞子裤，女人的美容液
啊，男人的贞子裤，
对呀，
女人的美容液，
美容液，
猪肚就是那个猪肚鸡的猪肚，
对
吧？
对，就是脏猪里面的那个肚子嘛。它其实是很有那种胶原蛋白的，这是挺好的。比如说猪肚鸡呀、猪肚胡椒猪肚鸡啊，就是暖胃的嘛。
对，
这是暖胃的，就是如果是那个个。椰子鸡啊，这些就是也是滋补啊，反正就对产妇是挺好的，也下奶，
没错。然后我也看到那个妹姐之前也跟我们分享过，比如说吃猪肺可以清补肺经，吃猪肚就像前面说的这个温中和胃，然后胃痛的时候猪肚煲白胡椒，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个猪肚鸡，胡椒猪肚鸡，
对
吧？
对，就暖胃啊。
对，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然后还有
很香，真的很好喝的。
对，因为胡椒本身也是温补的。
对呀。
我们还有比如说心悸啊，这种可以用猪心炖白子仁，这个在广东常见吗？
有。
也有。
猪心。
哇，猪心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过。
猪心是炖猪猪心炖那个白果啊这些。可以补心嘛，清心火嘛，
所以这个是夏天吃比较多，
可以，反正是内脏嘛，都是人补充人体的那微量元素，还有那个补那个，就是你觉得那个动物那个什么运动员嘛，
对，运动员
他们都是吃内脏的呀，所以他们才有能量啊，
对，
他的能量才能高，能比赛起来能够赢的呢。
对，
他们不吃米饭，只吃内脏，
非常多的微量元素都是需要补充到人体的。然后还有他说，我看到网上还说，就是猪肝蒸合欢花可以这个帮助肝郁类痛，这个算广东的菜系吗？合欢树好像南方有，我是上海的，然后我们会有合欢树，但我不知道
合欢花
是不是那个合欢树上面那个花，这个我不太知道。不过就是说这样的一些经验的总结其实很多的，然后在民间啊或者是各个地域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讲法，比如说还有什么我之前脚扭到了，然后家里面就给我买鸡脚猪脚然后让我补脚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讲法，
这是牛筋牛筋啊猪筋啊这些拿来煲汤啊
也是很好吃的，哎呀想想就很好吃所以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说以形补形它还是有一些科学道理的，一个呢是说要从比如说生物和人类在地球表面所经历的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说起，因为动物和人类其实在地球的表面生活，那通过呼吸喝水吃东西和表面的这个物质交换能量以达到平衡的状态，所以说人和动物的五脏六腑其实都是有大体相同的一些物质组成的功能，比如说心呢是血管循环的器官，肺是呼吸器官，那由于各种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器官对于各种元素会有不同的亲和力， 比如说心脏对元素周期表中的第四周期以钴为核心的这样几个元素关系会特别密切，那心脏病呢则与钴等元素的平衡失调有关。又比如说我们前面讨论的这个肝肾啊，对这个B族的元素会有更多的这个需求，那人在吃猪肝之后呢就容易把里面的锌啊铁啊元素吸收，就像梅姐前面说的，很多微量元素都是需要通过内脏来汲取的啊，虽然很多这个蔬菜里面也有，但是含量非常低，是，所以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以形补形的一些合理的或者是更加科学的有疗效的一些内容。当然啊，这个还是要根据我们科学的一些建议啊，也不是随便什么以形补形就是对的，肯定是有一些现代的这个理论支持的。那我其实这两天跟妹姐相处下来，真的已经吃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妹姐来跟我们讲讲，就是在广东啊，就是抛开产后护理不说，跟内脏比较有名的一些菜大概是哪些？
内脏有名的菜，
就比如说你们日常家里面吃的，
在我们广东内脏都很喜欢吃的，广东人都很喜欢吃内脏，比如那个猪大肠嘛，猪大肠就很多人都喜欢吃，那个紫苏蒸猪大肠咯，
紫苏蒸起来的，
对呀、
哇，
还有猪脚大肠包啦，
哦，
还有那个粉肠啊，猪的粉肠啊，
猪的粉肠是哪个部位啊？
粉肠就是小肠，
小肠
啊，小肠，它那个粉肠有那就是连着肚子的那一小节是很厚的，很脆脆的那个、那一节就卖的特别贵，
所以很不长，
不长，就大概七八，就是一米不够，
不
够一米啊。
然后它比较细，但是口感
很
脆，很
脆的那个，但很多人，但是它很贵哦。现在市面上嘛，如果是在饭店里面蒸一碟的话，可能都要80-90块钱。
在国内就是要80-90块钱了。
对呀、
啊。那在这边可能，在这边内脏可能还如果能找得到的话。
那肯定啊，这因为美国人不吃内脏嘛。
对，可能还稍微便宜一点。
是啊，如果我们广东人来到，那就是有口福了。
有口福了。
是啊，还有那个什么，那猪的，你说的那个猪肺嘛。它是，如果是干燥天气嘛，而且到秋天的时候嘛。包点那个猪肺、龙利叶、南百姓。
龙利叶是什么叶子啊？
就是紫檀发壳的。
紫檀发壳
还有那个理气中活的那种功效，它就是如果很干燥啊，就是就可以煲这个汤，如果咳嗽啊、痰多啊，就煲这个汤喝，就很有功效的。
猪肺好像口感有点奇怪，我之前吃过那种北方的猪肺汤，它加很多白胡椒，然后它那个肺泡就是感觉软软的，
都是软软的，好像是棉花一样。
对的。还有什么内脏会经常家里面吃？
这个好多呀，还有就是
前面讲过猪腰子，
猪腰还有猪肝呢，猪肝是补铁补血的。
猪肝怎么烧啊？在家里？
猪肝怎么烧？如果是说你贫血的话嘛，你就买点猪肝回来。你就放到锅切了之后，就剥，一个人喝的话就是7-8颗那个红枣吧，把那个壳剥掉。你就那猪肝放到那个锅里面煎一煎，煎一煎再放点水，就是两面煎嘛，煎干水之后就放水进去，放两片姜，把那个红枣倒进去，就滚它半个小时，然后就把那个汤喝了，可以改善贫血。
这个要大概连续吃多久可能快速见效？
这个连续你一个礼拜嘛，就一个礼拜最少要喝3次吧。
了解。然后前面还讲到这个猪腰的吃法。
对呀、
猪腰我们好像在吃到各种腰干合炒，就是那种比如说偏湘菜啊四川料理的这种会比较多，它可能就是爆炒，但是油会比较多。那对于很多比如说喜欢吃清淡饮食的，或者是口味不是很重的来讲，那个就过油过咸了。广东可能是什么样的做法？
广东就是蒸呢、
蒸，
拿来蒸啊，再有一个姜葱炒，还有那个猪腰子可以拿来煲汤， 煲汤，
哦，煲汤，一般是配什么东西煲汤？
配黄花菜呀，产妇可以下奶呀，
哦，
补腰啊，这样啊，那个腰子其实也是挺好吃，这会做的话就好吃，不会做真的很难吃。
嗯，腰子确实是，它因为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对啊，它是
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
那个特殊的味道是那个它本身就是过滤那个尿的嘛，
对对对对，
所以它有那个腥那个臊味，臊味
啊，骚味，
骚味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要会做。
嗯，
会做一个挺好吃，真的，脆脆的是吧？
是，我是个人很喜欢吃猪腰的，猪肝也很喜欢吃。但上海的做法好像是，猪肝嘛，就是我们会烧卷心菜，
哦，
就直接炒。
可以，加配菜一起炒也行。
对，
嗯。
然后，还会就是比如说猪腰，哦，有一种做法，我觉得还上海蛮本地的，就是那种白灼烫好了之后，
哦，白灼也行，
对，
嗯，
对，但是那个就是要切非常非常薄的片，
嗯，对，
然后就一烫，然后切花刀，
嗯，对，
啊，然后这个醋的味道，然后加上一些这个
调味料，加麻油了，
对对对，就把
醋了麻油了，
嗯，
还有那个。有吃辣的可以加点辣椒了，香菜了，
嗯，
姜葱了，这些加进去。
对，这个就是对于刀工要求很高，
嗯，
在家里面很难做，对吧？
是的。
嗯，然后那我们前面其实也聊到很多日常其实就可以吃的，然后作为一个金牌月嫂，梅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其实前面也提到很多啦，就是比如说对一些产妇来讲，包括我在备孕期间或者是已经生完娃的期间，因为你需要哺乳啊或者是身体恢复啊，有哪些对孕妇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内脏的菜肴？
哦，对应的，
嗯，其实前面其实已经讲到了，我都已经吃到过几顿这个猪
腰。如果坐月子的话呢，猪肝是不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就是说法呢，就是少奶吧，如果是哺乳的话，
哦，
它会少奶。
嗯，
如果对于那些奶多的可以吃，但是对于没有什么奶的那些就不要吃，
就建议是不要吃。
对呀，对呀，啊啊。
但是腰子是可以吃。
可以，腰子是可以。嗯，
腰子的话，梅姐是建议，前面说到福建那边坐月子，婆婆是要求每周，每天吃两个。
对呀，
啊。那其实量很大。
嗯。
会不会有什么这个别的东西可以替代一下腰子，也不能天天吃，对吧？
有，那坐月子的中国人坐月子就主要是以鸡呀，啊，
嗯，
鸡蛋呢，啊，为主，还有那个猪肉啦，啊，这些最主要还是鸡，因为这鸡嘛它是温补的，不会，
嗯，
就算有三高的人都能吃鸡，
嗯，
它都不会是说身高啊，三高会高啊，这样吃鸡。
嗯，
这个鸡是温补的。我们中国人坐月子就以鸡为主了，什么鸡有很多种做法了，
嗯，
是不是？手撕鸡啊，
白
切
鸡
啦，啊，还有那个煎鸡包啦，
嗯，
还有红枣橘子百奇蒸鸡啊，
哇，
好多好多，还有那个盐焗鸡了，是吧？
嗯，这些其实都是产妇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都可以吃。但是呢，你要做法呢，就不要留太多油。
嗯
嗯，就是那个鸡，特别是那个手撕鸡，还是挺适合产妇吃的，
嗯，
因为手撕鸡要把那个油全部去掉了，你再把它撕了那个肉的，就是很清淡的那一种嘛。
嗯，
还是可以
哦，那好多可以吃的，你现在好期待后面可能有很多这个鸡肉的一些这个月子餐可以吃到。哎，其实我想问哦，就是比如说像猪内脏，很多人可能不吃啊，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
是的，很多人都不吃，我也遇到过那有的宝妈不吃内脏，
不吃，
嗯，
那怎么办呢？那他们这些比如说像鸡的内脏，能不能替代一些猪的内脏呢？就比如说什么鸡胗啊，鸭胗啊，鸡腰啊，然后像鸡鸭的禽类的内脏，是不是
很小很少？鸡的内脏特别少，哪能做菜呀，啊，是不是，
嗯，
不行
太少
太少了。
那牛的呢？
牛的是可以，但是也我觉得嘛，用牛的，
嗯，
没有什么
牛百叶，
嗯，牛百叶，牛三宝，牛的内脏是挺好，那个蛋白质高，还有热量高，
嗯，
也是可以吃，
也是可以，
嗯，也是可以，
嗯，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就是不吃猪内脏的，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比如说用牛内脏。
对呀、啊，牛百叶特别脆啊。
对，牛百叶非常脆。
白醋很好吃啊，点一点那个酱料啊，是吧？
对，广东菜里面其实牛百叶啊、金钱肚啊，
对，
用的还是挺多的，对吧？
对，很多的。
嗯，是的。
广东很多那个。牛杂蛋，
哦对，牛杂，
他们这一个车子全部是搞牛的东西，
嗯，
牛肺啊、牛肠啊、牛肚子啊，你说的那种，
哦对，
他们就是牛杂蛋，不是说他的档口就是专门做牛杂的。
哦，你这样讲起来，我人生现在吃到过最好吃的牛杂，
嗯
啊，就是在广州的北京路上有一家小摊子，
嗯。
非常好吃，
是的，
对，然后这个好像是很多年前的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嗯、然后我去吃的真的非常好吃，它每一个虽然我感觉它是一锅就是卤的嘛，
嗯对的，
但是它每一个火候掌握的就是这个口感、
嗯、
质感就是非常好吃，在家里面也可以自己做，
可以，
嗯，
他们都是在家里做好了，人家是出摊去卖的、
啊、
把它就是搞得一串一串的，那多少钱一串这样子，
嗯，
人家他们会很多酱料，有那个辣椒酱啊，还有那酱香酱啊，还有什么那种，反正是以辣椒酱都有几种的，它有甜的，
广东吃辣不辣呀，
嗯，有人吃辣，有的人不吃辣，他、
啊、
也有辣的，有没不辣的。他牛杂做牛杂就是这个风味。
啊，明白。其实大家如果家里面会自己腌卤料的话，牛杂其实也是可以就是一起做。像我们家就是会经常自己卤一锅那个牛腱子肉，加牛筋，
嗯、
啊，然后呢再加一些这个萝卜。
啊，对、
嗯，萝卜其实主要就是。吸一些那个汤汁，对吧？
嗯，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情，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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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这个讲了好多这个内脏相关的，包括比如说猪内脏为主，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像比如说牛的一些大的内脏，其实不管是你是普通人还是产妇，还是说你术后需要调理，其实都可以吃啊、但是呢我们确实有很多人在说啊，就是为什么就比如说还有一些血类的东西，因为我今天吃到的一道非常非常好吃的薇姐做的菜叫这个活鳝这个煲仔饭、
煲仔饭，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饭呢，它这个里面的颜色其实是深褐色的，然后并不是那种像传统的煲仔饭一样白色的粒粒分明的，然后我们就问梅姐说这个是里面用了黄鳝的鲜血，
对的，
这里面有什么讲法吗？
有，这个黄鳝鱼它补血，
嗯，
特别适合产妇吃，
嗯
嗯，因为产妇她生孩子的时候虚血嘛，是吧？
对，
失的血多，就是一定要补回来，
嗯，
所以吃这个还是挺好的。
然后白鳝不行，
白鳝不是，就是黄鳝，
只有黄鳝是其实是可以补，
对，白鳝它也补，但是它不是说有黄鳝补血那么好。
明白，然后那味道非常好吃，薇姐要不今天把你的这个秘方跟大家说说。
哦，没有什么秘方的，就是那个鳝鱼要不是在超市里面杀了，在超市里面杀的话，他帮你杀好的就没有血了，那个血就跑掉了，
嗯，
你一定要回来自己杀，你杀的时候呢就是你把它有点残忍了，就是但是说就是这样，人类就是这样吃，这个没办法的。
是，这个也是特殊时间。
对呀、啊，就把那个鳝鱼 摔晕了，它不动了，你连着拿个剪刀，
嗯，
把那个尾巴，就是它有一个洞洞拉尿的那个地方
啊，类似于像，龙虾是不是也是有一个孔，就是要排尿的？
对，在尾巴对上有那个孔那里剪一剪，把它剪断，
嗯，
然后再从头拿着它的头，一个手拿着它头，一个手。把它往下捋，
嗯，
往下捋，把那个
血
捋出
来，
嗯，血就它就是放血，这就叫放血。
嗯、
把血放了之后呢，你就拿个剪刀，从它的肚子一剪刀下去，
然后内脏就去了，
就把它开膛破肚，把它的内脏去掉，
是、嗯，
就 OK 了。然后就把它砍得一段一段的，
嗯，善断，
哎，也放在那个血碗里面去，就是。再调点味道咯，是放点盐呐、蚝油啊、酱油啊、胡椒粉啊、这些，如果有那个老陈皮的话，就切点切几丝那个老陈皮进去。
那个是为了去腥吗？
去腥，对的，去腥。调一调它，调调味道，然后就那个米饭呐、那个煲仔饭那个米要提前一个小时泡。
泡一个小时、
对，
水浸过敏就可以。
对，泡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不能太泡的太久了也不行，泡的太、就是泡久
了
它太软了，不煮的不颗粒，
嗯，
不香。
了解。
嗯，时间和火候还是要掌控的。
哦，所以其实那个鳝段和血是先要自己先炒一炒吗？
不用的，
不用炒，
嗯、
就浸在一起就可以。
对，你就提前杀了之后。用味道腌一腌它，它入味了之后，你那个放到煲仔那个米饭，就是你烧米饭的时候差不多干水啊。
哦，就是
它
基本上米饭成型了。
对。
然后再把这个活的鳝鱼血和鳝鱼段，
对，
包括前面的调料，
饭面上去，倒到饭那个煲仔饭面上，让它再盖上盖子，不要再打开，然后就让它慢火，小火的慢慢
火
慢慢
多久？
大概都要20分钟。
20分钟哦，就是等于是米饭熟了之后再20分钟。
对，
然后是建议用砂锅煮。
对，砂锅。
砂锅。那今天我们吃到的那个活鳝的这个煲仔饭非常好吃，它还有锅巴。我不知道这个可能就是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啊，但是这个锅巴非常
好
吃。
香啊，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锅巴脆啊，你就是慢慢烤哦。
啊，就是小火
慢慢烤哦。
那这个是就是我看那个电视里面的人家做煲仔饭，还有那个要淋油啊，淋那个白酒啊，这种在家里面，妹姐有没有更加实用的一些方法？
在家里就不要搞这个发酵了，是吧？巴里罗肖的，这他们做生意就主要吸引你的眼球嘛，
是
不是？
是。
哎呦，好神奇哦，这样是不是？哎呦，应该很好吃，这样。
所以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啊，就是你有种好奇心，就是想去吃它这样的。
哎、那我其实又引到我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那个说鳝鱼血这个是非常好的，那很多动物的血其实在孕期包括产后调理的时候，医生都还是挺建议的，就是帮助补充铁元素各种微量元素。那就比如说像猪血啊、鸡血啊、鸡鸭血啊、这些可能可以在哪里这个补充给我们，或者是不是也是我们比如说产后坐月子是里面比较推荐的一些血类。
这个血类啊，我做了十多年月嫂，我没试过做这个血的给产妇吃。
那我问一下，之前有那个猪血红，就是韭菜猪血红，这个算广东菜吧？
对，是的。
这个是就是大家日常就会吃。
可以吃，就是。像这些做老师的嘛，他经常那个粉笔啊、会吸到肺里面去，而且就是做环卫的工人嘛，他们扫街有那尘啊，有经过呼吸道进到肺里面，就是可以吃点啊。他就是传统来说嘛，他们说这血是气沉的
啊，洗沉。
对。就是等于清道夫一样，帮你
跟黑碗一样的作用，
帮你清一清那个尘。
所以广东是吃鸡鸭血更多还是猪血多一些？
猪血。
但猪血老。
不会啊，你看你怎么做，它不会老的呀。
怎么会不老？我
也是要控制火候的。
也是。
是的，它不是说要煮的，它是要开水把它泡的嫩嫩的。就是你泡了一遍。 你就要倒掉，倒掉又要放开水进去要泡，这样要几遍的，
哦，
这样才嫩的。
所以就是先泡，
嗯，
然后再，
嗯，
再煮，
对，
所以它才可以吸收到更多的水，
嗯，
然后
很嫩嫩的，就鸡。鸡的血鸭的血也很好吃，
对，鸡鸭血好吃，
嗯，滑滑的，
对，
嫩嫩的，
非常滑，
嗯，
这个我喜欢吃。我因为在西雅图这边去很多华人超市，
嗯，
基本上看不太到鸡鸭血，
他们都不要啊，
只有猪血卖，
嗯，是吗？
然后猪血呢就是我又不爱吃，因为猪血它非常老，然后就是质感就不扎实，
嗯，
就不是太扎实，就不如鸡鸭血滑嫩。
它会煮，
嗯，
煮得太老的话，它是很老的，就是有里面的有已经煮出那洞洞来了，
对对对对，
就是很老的了。
对，很老。
嗯，
因为我们家小时候就是会吃那个鸡鸭血汤，
嗯，
就是一点白胡椒，然后加醋，
嗯，对啊，
然后鸡鸭血就进去，
嗯。
然后像长三角地区，像南京，
嗯，
那个鸭血粉丝汤也
是，
对，就是鸡鸭血，然后加上鸭肠。所以这种我们还吃挺多，
鸭肠也很好吃的，
鸭肠很好吃，
鸭肠脆脆的，
是的是的是的。嗯，哎，那我们又开始聊到了这个吃的，看来两个都是这个吃货哈。嗯，那其实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不知道，就比如说像广东日常的家庭啊，这个比如说吃内脏的这个频次大概是怎样的，然后也想请教一下，比如说像产妇吃内脏的频次大概是怎样会比较合适。
这个不建议多吃，因为它，
嗯，
怎么说呢，就是吃这个内脏它容易引起那个三高。
嗯，
哎，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内脏就不能多吃吧。
嗯，是的。但这个里面的比如说嘌呤啊会非常高，然后里面呢，
嗯，
其实你前面讲的这个胆固醇，
嗯，对对对对，
包括一些这个对于高血脂，
嗯，
高血压，
对啊，胆固醇高，
这一些可能都不是特别适合的，所以其实吃内脏以形补形，这个吃啥养啥是有一定的道理，且在你特殊的一些人生时期里面确实需要稍微多补充一些，
对啊，
但是呢也是需要适度，也不能这个一下子矫枉过正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吃内脏特别好，然后大家都去吃啊，那这个也是我们想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说的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内容，然后我其实个人还想在这里借这个节目来偷偷师，有很多这个看到网上说的月嫂的一些私房的护脏菜，我不知道有一些是不是也是在妹姐食谱上面的，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枸杞叶猪肝汤，什么玫瑰陈皮茶什么的，这可能是养肝为主的，它可以疏情绪、助排毒。这个梅姐有什么，因为我好像去广东出差的时候之前确实是吃过枸杞叶猪肝汤，非常清甜，还是苹果叶啊，我忘记了，是枸杞，
不是枸杞叶，
枸杞叶
猪肝汤，
嗯，
是的，这个菜是挺出名的，一般那些大排档它都会免费送的，
嗯，免费送，
这个，对
啊，哦，
就是免费送的，就是吸引顾客嘛，
嗯，
啊，不是送一碗猪肝枸杞汤，
嗯，
它也不贵，也能吸引到客人，就是这样，
嗯，对，枸杞叶我们这边其实是看得到的
啊，对啊，
然后
枸杞叶清肝明目呀，
对对对对对，
它也是很多作用的呀，
嗯，
清肝明目，猪肝就是养肝啊，
嗯，
补铁呀，补铁就是补血呀，所以这个菜还是蛮好的。
还有什么猪肝的菜跟我们讲讲做法，然后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偷偷吃，
说过了，刚才不就说过了吗，猪肝煎猪肝红枣汤啊，
猪肝红枣汤，
嗯，
就那像猪肝这种食材它容易就是老得快，
嗯，对，
所以其实炖煮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是吗？
嗯，对对对，不是，如果是做汤的话就是要滚久一点，
什么叫滚久一点，
就是
小火滚，
包久一点它吃味道嘛，
哦，
如果是说你就这样做菜的话，炒来做菜的话那就不建议煮得太久，煮得久的话它就会老啊，老就柴啦，
对，
是不是，
对，那这个比如说您前面讲的这个红枣猪肝汤，
嗯，
就是红枣先下去然后慢慢煮，煮出这个，
嗯，
东西了之后猪肝再一起下去，还是就是猪肝和红枣
一起下
然后就一直小火炖，
对呀，
啊，哦，小火炖其实它就不会老，
对呀，啊，不是它不老，那包出来那个味道都在汤里面去了，
嗯，
就那个渣就不会吃的，只是喝那个汤有用，
纯喝汤，
就是那个营养啊什么的都 跑到那个汤里面去了嘛，
了解。
所以那个汤喝汤嘛，就是容易吸收，人体容易吸收。
嗯，
所以我们都建议这样喝。
对，
贫血的人特别适合。
是的，是的。但是梅姐前面也提醒过大家，如果是这个产妇，然后她这个乳水或者是母乳不够的情况下，
嗯、
尽量还是少吃猪肝、
嗯。
那么这个就是比如说日常护肝的时候你可以吃，嗯、但如果你想要母乳喂养，也是借这个节目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适当的少吃一些猪肝。对。然后我这边还看到它有这个说强肾套餐，然后经典汤水就是比如说什么，这个药这个材我药材的名字我都可能读不清楚，叫杜仲八极保猪腰，
对对对，
黑豆核桃保鱼尾等等、
嗯，
这个是梅姐熟悉的菜吗？
对对对对，
可以跟我们讲讲。
但是好多宝妈都不喝，
为什么？
因为那个杜仲味道太浓了。
杜仲是一种中药材。
杜仲是中药材、
嗯、
啊。其实如果宝妈不喝杜仲的话，可以用那个八基。
八基啊、
八基
也是一种。
对。
是一种什么植物啊？
它也是中药材、啊。
也是中药材。
好像那个八基还有对。有什么那个什么我都忘了
太多太多中药材我现在每天喝的汤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像麦冬啊、
对对对对、
很多很多东西都在里面，然后也还有这个莲子、
嗯、
哦，最近吃莲子感觉挺吃的挺多的，有些红枣
清新啊，
对对对，莲子清新的、是
莲子、百合、那个沙参、玉竹这些、就是刚生完之后就可以吃的，
就可以吃、
就是、
也不用担心会不会堵奶啊，
不会不会，这些都可以调理它的肺啊，这个五脏六腑啊、
嗯、
清一下，把它清一清，就是我们主张的是一排二调三补嘛。嗯
嗯，梅姐跟我们展开说说、展开跟我们说说，
展开说、
嗯、
就是如果就是刚刚生完之后就是调嘛、
嗯、
就是第一就是调的时候，就是你就先把它里面的湿气啊寒气啊先清一清，
嗯，
清完之后第二阶段就是清补，
嗯，
清补的话大补还是就是到20天以后，大补不能大补，因为那个恶露没排进去啊，就是不能补的，
明白，
所以前段时间还是以清淡为主的，
是，
嗯，清淡为主，就是好像你先煲点瘦肉汤啊，
嗯、
没有油，少盐少油的，就是适合产妇。
其实也是可以吃一些荤腥的、
啊，
我感觉现在网上的言论嘛，就是可能是有一种就是老一代就是说哦一上来就要大补，但是按照梅姐的讲法，就是我们就是需要稍微的先排一下清一下、
嗯，
然后到合适的时间我们才能进补。但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更年轻人的一些想法，他们就觉得哦一开始我们一定要排干净，所以一点荤腥都不沾，这也不行，对不对？
那不行，如果这对。
嗯，
顺产的来说是可以什么都可以吃、
嗯、
但是呢就不能就喝荤的那个油腻的汤。
嗯，了解。那对于剖腹产需要注意什么？
剖腹产要起码是要一个礼拜以后吧、
啊、
一个礼拜以后它是那个伤口稍微长起来，就是一个礼拜那个伤口已经复合了，
嗯，
已经合在一起了、
嗯、
那它可以就慢慢的可以吃点。
嗯，所以其实对于你的生产方式、嗯、我们吃什么补什么在什么阶段怎么做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你能碰到一个像梅姐这样好的这个金牌月嫂，那你的这个产后的调理啊就完全不需要再担心了。那前面我们讲到这个杜仲八极煲猪腰啊，它这个是一个煲还是一个汤啊？还是
汤来的？
这是一个汤、
嗯、汤来的、
嗯、
因为杜仲八极这些都是补肾的，
嗯，
黑豆也是补肾的，
对对对，黑色入肾，
对，你也知道
啊，对对对对，
红是补心，白
是
补肺，黑是补肾，嗯，
嗯，
黄是补脾，
补脾，
嗯，
对，
是的，所以要搭配起来，什么颜色要吃一点，
嗯、什么颜色、
嗯，
所有的东西都是要膳食、
嗯、对
平衡健康，
对对、
啊，种类要多，
嗯，
是。 那这个其实我估计做法和前面我们讲的这个猪腰的汤差不多，如果你是要炖汤的话呢，就是这些食材一起放进去，小火慢炖。一般广东炖汤是炖多长时间算一个炖汤？
哦，煲汤炖汤是两个半小时，煲汤的话，煲汤也有讲究，就是你如果你煲药材汤的话，你就先把药材煲开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你再放那个肉进去。
了解。
放肉进去，因为那个骨头啊不能煲太久，老火汤它嘌呤就高嘛。
对对对。
对呀、所以你就先煲药材，药材出味了，出味道了，
再放骨头。
再放骨头，如果你跟骨头跟那个一起放的话，那个骨头已经有嘌呤了，那个中药材还没出味道。所以这个，你们要听，一定要记住，就是先煲药材，人家煲半个小时后，你就把那个骨头放进去，人家再煲一个小时，
再煲一个小时就够了。
对，一个小时，就是煲汤的话，就是一个半小时。如果是煲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或者三个小时，那就特别的高了，嘌呤。所以煲汤也是有讲究。
对，我以前我就感觉那个说煲汤好滋补，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肉汤的嘌呤非常高，未来对比如说中风啊、什么这种痛风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其实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还不怎么敢吃，现在听了薇姐的这个讲法，其实我们在烧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注重了这个。那煲汤和这个炖汤这两个动词，我看薇姐用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是不一样的两种做法吗？
不一样。如果是煲汤的话，就是你就煲点气丝汤。
气丝是什么？
气丝就是一个人体就是感觉自己好累，不想动啊，经常想睡觉啊，就是湿气重啊，湿气重，你就要煲点那个气丝汤了。如果是说你感觉，有痰火了，那个干燥了，那个口干好啊，
那个是上火吗？那是
上
火，
肺火、肺火、胃火都有。
心火。
你就要煲点那个降火的汤了，清液解毒的那种哦。如果你想补的话，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轻补和大补也不同咯。轻补呢，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清补凉咯。清补凉煲。
清补凉是糖水，这也叫煲汤啊？
不是，它清补凉的料拿来煲一骨头汤嘛。清补凉它是可以煲糖水，也可以煲汤的。但是你看你用什么药材，就是好像，红枣那个什么，百合、莲子、百奇，云耳，这些都是降心火的、清肺的。
我们讲到这个清补和大补啊，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分别吗？
有，肯定有啦。清补的话呢，就是那个体质，那个妈妈体质，如果是她的体质就是怎么不像人家很虚的那种，就是没有力气啊，面黄肌瘦啊，嘴唇白啊，那就是很虚的了。很虚的，就是清补的对那个宝妈，她看着精神很足。就是嘴唇红润。脸不会 不是说生完之后脸蜡黄的那一种、
啊、
那他的气血是挺好的，
气血好的就是清补就够了
啊，是因为年轻人嘛，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缺营养，是不
是？
你说其实要补的话还是老年人补多一点还好一点，因为他们的新陈代谢慢嘛，
嗯，
吸收的也慢嘛，
嗯，
这年轻人现在不缺吃，是不
是？
他们的营养只要是不需要什么大补，就是轻补就好了，然后呢主要就是吸收点那个维生素啊，那个粗纤维啊，这些能够调节身体就行了。
明白、
嗯、
所以其实就是补的量大多少，然后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比如说像梅姐说的我们的这个宝妈如果气血还可以，那么我们可能用不了那么多高端的食材或者是量那么大，然后稍稍的针对他个人的这个条件来进行这个温补就可以了。
对，是的，是的。
嗯，
就是如果说你大补的话呢，适而会反，就是这样子。
嗯，
那么大补，哎呦，好朋友
的。所以我们前面就是讲到说我们可以重新去根据每个人的条件来做，当然前面我们梅姐提到过这个清补凉其实是煲的是糖水，糖水煲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啊？
糖水不用煲很久，你先泡它之后就大概一个小时都可以了、
嗯、所以糖水基本上就是属于清补。
嗯，对啊，就是它清肺啊、
嗯、
润肺啊，就是气燥火啊这些的，就是如果说肺的话它比较容易就是肺热的话，那鼻孔会冒烟啊，呼气的时候是不是嘴关呢就是那个胃火咯，所以你刚才不是说白是补肺嘛，
是的，
好像是云耳啊百合啊，
百合、
嗯、
梨
梨子
木耳白木耳，
嗯，那就是云耳、
嗯、
那么那个就是
雪耳对对对，还有燕窝
对，燕窝有的人吃了会上火的。
哦，燕窝还是上火的、
有的人是，有的人看每个人体质吃的、
嗯、
燕窝，不是说每个人吃的都是凉的。我上一个宝妈她就说吃燕窝会上火，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她吃了会上火。然后呢就是好像适合那个麦冬啊，
嗯，
麦冬它是清心火的嘛，
嗯
嗯，麦冬是个好东西来的，它无论跟什么配它都有一定的功效。
是的，很多做那个肉汤里面其实也会放一些麦冬。
对，
是的，是的。那这个大补其实主要就是用肉调的汤，然后再加上中药材。
对，
大补里面就不会出现比如说像糖水啊、这种啊，
像鹿茸啊
鹿茸
那个当归啊，这些都是大补的呀。
所以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功效比较厉害的这一些中药材在里面呢，我们就叫大补。那其实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现在也是经历不一样的这个养生阶段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多多去了解这样的中医知识，或者是请教身边比较专业的朋友啊，这个如何去进补那你是适合清补还是大补，那如果你是炖汤或者是通过这个食补的这个方式怎样做才是最好的。
那要是问要就是了解，就是要问那个专业人士了，是吧？
是的，是的。那我们其实现在节目进行到现在呢，也只有最后的十分钟时间了。我不知道梅姐能不能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再分享一下最后的一些小小的心得或者是一些注意的事项。
哦，没有什么心得的，这个按照我们作业者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宝妈。
嗯。
就是一切都是为了照顾好宝宝为主嘛，是吧？
太谦虚了，太谦虚了。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门道。那安妮跟大家一起也来跟梅姐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整期节目的一些内容啊。我们从一开始这个介绍到了这个食补以形补形的一些科学原理，包括对现在的一些内容。第二个呢，我们其实梅姐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动物内脏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动物内脏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就是比如说微量元素血红素，然后包括一些这个营养，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的去进行一个补充的营养的保护。那么当然了，我们也提到说因为这个内脏它可能含有的脂肪含量、胆固醇都比较高，那也有一些比如说你这个动物内脏像肝脏什么的，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食物的毒害的物质的残留，那么可能摄入这些毒素呢，对我们的整体的机体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容易造成一些比如说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D 中毒啊，或者是一些食用的过量的药物啊、抗生素啊，对我们人体有害。那当然啦，吃动物内脏就像薇姐说的也是需要适当的进行摄入不宜天天都吃。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购买新鲜健康经过免疫合格的动物内脏。在挑选内脏的时候，薇姐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主要可以看哪些，比如说颜色啊、闻味道啊，怎么样挑选会比较好？
那肯定是要看颜色呀，是吧？它颜色鲜艳的不同，跟那个颜色不鲜艳的也不同，是不是？它有病毒的那些猪肝、肾脏，它是不好的呀，但颜色不漂亮的呀。好像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你们吃内脏的一定要洗干净
啊，一定要洗干净。
好像那个猪肝一样啊，一定要洗，把那个血水冲掉。
怎么洗？就是大量的水浸泡，再加上生粉。
对呀、还有。那个猪肺呀、一定要把它洗到它白为止，
洗白，
洗到它白，
其实基本上就是把它的血水冲掉了。
对对对，因为这个动物嘛，它打那什么预防针啊，打什么打那个病毒针啊，都是在血液里面的吧，
是
吧？是
的，
所以我们煲汤啊，特别那个骨头汤啊，也要焯水。焯水，你不要说要放热水焯水
啊，
放热水
冷水，
这个也有窍门的，真的，就是一定要冷水，还要
慢火，
慢
火焯，
焯，把它慢慢浸透，就是那个热水浸透，把那个血水浸出来，你就再用热水洗，把它洗干净，再煲汤，那喝出来煲出来的汤是很清的。如果你不是这样子做的话，煲出来的汤的味道真的是不同的。
明白。讲了这个如何挑选一定要这个找新鲜的，然后前面也给到我们这个小的 tip，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认真清洗，然后焯水。那还有一个可能做的时候，当然很多比如说炖汤肯定是保证它是熟的，那么在一些做一些炒菜啊什么的，它这个如何去分辨它熟没熟，然后以及是不是有一些生的也可以吃，还是说一定要煮熟才能吃？
现在的物质肯定要煮熟才出来，好像那个鱼里面，好像现在那海洋里面的鱼也是跟好多都感染的，是吧？我都建议不要吃生的。
就建议还是减少风险。尤其是比如说你在备孕这个或者是怀孕期间，甚至是这个产后那我们还是以健康安全为最主要的，而不是贪图这个舌尖上的享乐。虽然未来还是有机会，如果你能保证你吃到的这个食物是有品牌的、合格检疫的且干净卫生的那可能可以。那自己在家的话，以防安全我们还是以这个煮熟为主。那我们前面提醒过了大家，这个以脏补脏的动物内脏其实真的是让我们爱恨交加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今天也非常有幸请到我们的金牌月嫂不但有这个中医背景，而且还非常深谙粤菜的烹饪之道的薇姐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么多好吃的。那最后呢薇姐跟我们观众最后再说什么，说一句话，然后我们今天可能就要结束到今天的一个节目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经过阿咪找我了。
是，薇姐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然后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宝妈圈其实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因为不光有我前面讲到的这个中医的这样的一些背景那么在煲汤煮东西，尤其是广东菜本来就非常好吃的情况下还可以帮助你调养，同时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推拿这个通乳这样的一些 手法的配合，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恢复更加好。那所以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可以和梅姐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伴随我们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愉快的周日晚上。也非常希望大家如果对这样的节目有兴趣的话呢，安妮正好也借自己这个特殊的人生阶段，然后包括梅姐也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多多探讨备孕养生这个生产产后调理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希望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后面包括公众号小红书进行留言。那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经常开展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其实也就到这里差不多了梅姐跟大家再打声招呼，说说这个也祝很多这个目前在备孕的一些宝妈或者是已经生产好的宝妈，再给他们一些最终的一些小的建议吧。
哦，那还是爱惜自己呗不要说一个人坐月子嘛，如果做得好嘛，就是身体就恢复得快，如果做得不好嘛那还是要考虑一下请个月嫂好一点，是不是
是，尤其是在美国因为月子中心可能也不是特别常见然后很多国外的一些比如说 doula 的一些这个养生方法可能也不是特别适合我们亚洲人体质，
对本来就不适合，西方都拿同我们亚洲人的体质一点都不同，人家你们想想，人家美国人就是西方人吃什么的，是不是？我们亚洲人吃什么？本来我们亚洲人就是小个子，
是。所以也是借梅姐的吉言，那我们希望每一个宝妈都可以爱惜好自己，然后更好的陪伴我们的宝宝成长。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一起跟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好的，大家再见啦。
再见有机会可以多多探讨。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周日的时间上的西雅图，我是阿妮如果有喜欢的内容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拜拜。